请陈牧师给我们讲信息哈。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与主同死。
那个 Bobby 要不要那个录音机？哎。谢谢。好，今天晚上我们是来到我这一连串的三篇信息的最后一篇。我第一篇讲悔改，其实有一个前面的几句话就是灵性突破的法则，或者说灵性成长的法则是悔改。第二篇信息我讲祷告，是说是灵性成长的途径还是祷告。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谈这个与主同死，前面几句话就是通往能力之路。能力这个词汇是很诱惑人的，差不多每一个时代，不但是耶稣基督的时代，耶稣基督以后，耶稣基督之前，只要有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人都是向往能力，各式各样的能力，政治的能力，商业的能力，心灵的能力。那所以能力是很诱惑人的。我几个礼拜之前在北京，我在北京的时候见了两个人，一个人他是儒学大师，刚刚从监狱里面出来。另外有一个人是基督教的传道人，在北京侍奉主。那么我为什么要讲这两个人呢？因为当我跟这个儒学大师谈的时候，他刚刚从监狱出来，他说他希望能够到美国来，他希望能够到教会，他希望能够有一天信耶稣，能够受洗。其实在过去几年里面，我们透过一些管道不断地希望能够帮助他，带领他，使他能够真正的认识神。他曾经到过我家跟我谈儒学和基督教的信仰，我也曾经被邀请到他的单位，透过儒学的角度谈到为什么我们要信上帝。这是非常奇妙也是非常宝贵的经验。那么这个儒学的大师从监狱里面出来以后，在监狱这两年好像他死过一遍，死过一遍，所以他希望有新生的经历。但是这个基督教的传道人，他在北京多年的侍奉，身心俱疲，所以有一段时期他有相当程度的忧郁症。那么为什么我把这两个人，一个还没有真正信主，但是他从监狱里面出来，他希望获得新生，好像他已经在监狱里面死过一次但是活过来，但是一个传道人在北京侍奉若干年之后，好像他快要死掉了。所以我今天先讲什么是死，除非你认识死，不然你不会懂得生的道理。死跟生是圣经很重要的真理。所以当我说要通往能力，好像是活生生，但是圣经就是说通往能力是需要经过死，除非你认识死，你了解死，你透视死，你看透死亡，否则你很难真正的服侍主。这是我今天晚上的信息，大概也是两三年前我在北京的一个家庭教会的系统里面给他们做培训。我在他们中间已经有几次，那一次我跟他们说，我这几天我跟他们讲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叫做你要死掉。那些传道人大概从来没有一个牧师在他们中间，我说我不讲别的，我这三天不断地告诉你你要死掉，但是我也知道你死不掉。 所以这是一种悖论。但是很奇妙，大概是我所有的培训里面，那一次的培训是最成功的。他们跟我反映，他们得到最大的帮助，就是那几天我给他们的信息。1995年，山东潍县有一个相当值得庆贺的事情。1995年刚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年，山东潍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关了一些所谓的西方人，包括很多的西方的宣教士，被关在山东潍县的日本的集中营。在1945年之前几年，有好些西方的宣教士被关在那个山东潍县的日本集中营里面，包括 Eric Liddell， 就是李爱瑞或者李戴尔，这个非常出色的运动家、运动员，在1924年的时候，代表英国角逐巴黎的世运会，拿到400米的冠军金牌。有没有人看过火战车？看过的举手一下。哎，大部分人没有看过。那部电影有两个最重要的主角，其中一个就是描写这个 Eric Liddell， 他是 Edinburgh 大学毕业的，但是这个英国的，在当时是全世界最会跑、速度最快的短跑健将 Eric Liddell， 他是生在上海，他父母亲是宣教士，他小的时候是在华北长大，在天津长大，到了读书的年龄，他回到英国读了中学，然后读了大学。他大学毕业以后，他其实大学读书的期间，就是1924年，他参加巴黎的世运会，拿到了400米的金牌。本来应该是拿100米的金牌，但是100米那个预赛的时候已经是在礼拜天，所以他老早在英国的时候就决定说他没有办法参加100米的赛跑，因为他礼拜天他不参加比赛。他爱神，他敬畏神，他持守圣经的原则。而这个李爱瑞在日本的集中营里面为主做了非常美好的见证，他带领了许多年轻的孩子，包括戴绍珍院长在里面。那么1995年，新闻记者访问了当年被关在集中营里面的一些年轻人还有小孩子，说经过了50年之后，有一个人叫做李爱瑞对你们有什么影响。因为 Eric Liddell 是那个集中营里面最有影响力的人，最受欢迎的人，也是知名度最高的人，因为他是英国最有名的短跑健将。有一个人说， Eric Liddell 给我两个礼物，他把他的球鞋送给了我。为什么他把他的球鞋送给了我？因为在集中营的里面，我连鞋子都没有得穿，我没鞋子。 Eric Liddell 他是短跑健将，他非常爱他的鞋子，他把他唯有一双的鞋子送给了当时一个年轻的小孩子。第二个，他说 Eric Liddell 告诉我们这些小孩子、这些年轻人说，我们要饶恕我们的仇敌，我们要饶恕日本人。所以我们那一批很多的孩子，战后很多人到日本去做宣教士，被关了几千人在那个山东潍县的日本集中营里面。他说 Eric Liddell 告诉我们要饶恕日本人，要爱日本人，要为日本人祷告。所以这些孩子受了很大很大的震撼和感动。 Eric Liddell 他明白什么是与主同死，他也明白怎么样与主同生。我们就是要来思想，今天我们信仰最大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需要怎么样效法基督的死。也大概是一年多以前或者两年前，因为我也常常去北京，我现在都忘了是哪一次，我跟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所长坐在北京的一家餐厅里面，我请他吃饭。你知道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所长从学术的角度来说是管理全中国的宗教，五大宗教都是在他的管理之下，从学术的角度来说。那么这个世界研究所的所长他是研究基督教的，他是慕尼黑大学的 PhD， 主要是研究基督教的神学。他跟我讲一件事情，他说我知道在北美，他其实常常来北美，他说我在北美看到很多华人的基督徒，可是在北美很多的华人基督徒里面，我却很少看到真正基督的样式。你知道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是搞基督教的研究，他是世界宗教研究的所长，也是现在这个世界宗教研究所里面有基督教研究室的主任。他说他很少看到真正活出基督的见证。他说他在中国住了那么多年，他说他也很少看到真正基督的见证，但是他接触的范围不是很广。那么他的话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刺激，也是一个心里很大的感伤。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知道虽然基督徒的人数可以很多很多，但是如果我们基督徒在无论北美还是在中国大陆，我们活出来的样式跟佛教徒差不多，我们活出来的样式跟其他儒家的信徒差不多，跟道家的信徒差不多，我们对中国的影响，我们对世界的影响还是微乎其微。如果很多人信主只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好处，到教会去得到一些好处，信主只是为了上天堂，到底我们还是否明白什么是十字架道路的意义？所以我今天晚上就是希望能够透过这篇信息让大家明白为什么我们可以走上神给我们的这条路，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不是凭自己的能力走，不是凭自己的才干走，不是凭自己有任何的本事可以走，乃是神已经赐下丰富的恩典让我们可以走上他要我们走上的道路。我第一次讲悔改就是昨天晚上，然后讲祷告，我说这两个题目其实都不是道理的问题，都是圣灵的工作才能够让我们经历的一个属灵的光景。我怎么样讲都没有办法帮助我们悔改，除非圣灵来。我怎么样讲我们也没有办法真正成为祷告的人，除非我们过一个顺服圣灵的生活。而我怎么样讲也让我们没有办法真正与主同死，除非圣灵来。所以这三篇信息都需要圣灵自己来工作，真正把我们带入那个属灵的实际里面，否则我们很难与主同死。我看到我妈妈死掉了，你有没有看过你的亲人死掉？当我看到我妈妈死了以后，我明白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明白死的力量，死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当然是个破坏性的力量。从医学的角度来说，那个癌细胞病变以后，它开始腐蚀我们很多的生理的机制，破坏我们生理的机制，让我们很多我们里面的器官里面的机能慢慢毁坏掉，慢慢停止作用。死亡是一个 destructive power， very powerful instrument， 这是死亡。我看到，我亲眼看到我妈妈死了，我妈是肺腺癌死掉了。我看到我在那个 MRI 里面，我看到了那个肺腺癌还是那个那个什么我那个叫什么 CT scan 是吧，我看到那个医生告诉我说，这个就是你妈妈的癌细胞，大的不得了，你看肿瘤在这里，我看到那个肿瘤。第二个，感谢主，我妈妈是很早就信主，所以死亡对她来说不是威胁。当我妈死的时候，我非常的平静，我没有哀嚎，我也没有抱她，我跪在那里祷告，我跪在那里敬拜神，我说妈妈已经在耶稣的怀里，妈妈已经在耶稣的怀里，我知道她在耶稣的怀里。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看天边的云的时候，我知道妈妈在耶稣的怀里。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神一直让我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我今天的生活，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我今天的日子，今天的侍奉。 To serve God, to view life in view of eternity， 神一直让我看永恒是怎么一回事，透过死亡去看永恒。死亡对基督徒来说本来不应该是可怕的一件事情，死亡是一个祝福，死亡是一个管道，死亡是个过程。为什么死亡是一个祝福？因为死亡能够让我们进入与主更亲密的那种关系里面，透过死亡让我们跟主进入没有间隔更亲密更荣耀的同在里面。而耶稣基督在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就非常严肃地告诉他的门徒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能够结出什么许多的子粒来。为什么神的教会一定会得胜？耶稣只有一个计划，而这个计划就是十字架的计划，十字架的计划就是死亡计划，死亡计划不会失败。为什么？因为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能够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何等的奇妙，通往能力的道路是与主同时。我1990年的时候，有一个同工带我到 Vineyard 教会去， Anaheim 的 Vineyard 教会去。然后那天晚上，有一个当时非常受欢迎的讲员叫做 Paul Kane 出现在讲台上。如果你们研究灵恩运动，一定会研究到 Paul Kane， 他是 Kansas Prophet 里面最有名的一位。弟兄姐妹，今天当我谈能力的时候，我刚刚说是非常诱惑的字眼，但是我今天晚上要谈的能力不是那一种的能力，不是 Paul Kane 这些人所标榜的能力。我不是说那些能力不重要，我乃是认为说，当我们面对能力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对能力有一个更整全更准确的认识，而那个能力是从十字架而来。当我们看十字架的时候好像没有能力，但却 隐藏一个最大的能力，是所有能力的能力，是所有神迹的神迹，是十字架的神迹，是十字架的能力。这是我今天晚上要跟大家谈的。我们看圣经哈，我们看更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到十二节。如果你没有圣经哈，找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的圣经哈。更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开始，来，请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显明在我们身上。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好，你知道这段圣经提到几次死亡这个字，也提到几次生这个字。我要谈的死亡，就是这段里面所讲的死亡。除非我们认识这样的死，除非我们经历这样的死，否则在我们里面，我们很难经历耶稣的生。因为我们不死，所以别人就不可能生。如果我们不死，我们不可能经历耶稣的活，那么我们不可能经历耶稣的活，那别人也不会死，别人也不会生，像耶稣的死耶稣的生一样。我大学的时候，我的辅导苏恩佩教我们唱一首歌，你知道经过了三十几年我还会背，而且我把它编作那个圣经的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melody 的其中的这样的一首歌。 Upon a life I did not live, upon a death I did not die, a life another's life another's deathI stake my whole eternity. 这首歌哈说 ，Upon a life I did not live, upon a death I did not die, another's life, another's death, I stake my whole eternity. 我大概是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学这样的一个英文的 phrase。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我常常唱，我把它编作这个歌，我把它编作这个歌，所以我常常唱，从大学一直唱到现在。每一次我想到能力的时候，我就想到怎么样可以认同耶稣的死。 Upon a life I did not live, upon a days I did not die, another's life, another's deathI stake my whole eternity. 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有宝贝在瓦器里，这个宝贝就是耶稣基督自己。而当我们认识这个宝贝的时候，我们就看透了死。当我们看透了死，我们也知道怎么样活。除非我们看透死，否则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活。我也是大概三四年前在罗马，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去过罗马，那么有人一定会带你到那个三全堂去参观。三全堂是一个礼拜堂，那个礼拜堂纪念保罗最后为主行道的一个见证。所以三全堂就是保罗为主行道的时候，保罗那个时候他被抓起来，然后被带到那个刑场，他的头被放在一个木头做的一个平台上面，刽子手拿着大刀， 他的景象放在这个平台上面。你知道保罗那个时候想什么？没有人知道。但是对保罗来说，死亡老早不构成他的威胁。保罗随时预备死，终于有一天死亡快要临到了。保罗不知道内心会不会说，感谢赞美主，离世与基督同在，怎么样？好得无比。可能保罗在那个时候，他心里面开始涌出赞美诗来。当保罗的头颅落在地上，就在地上弹了三次，每一个地方喷出水泉来，叫做三泉堂。所以带我们去参观的人说，你来听听，这里装饰的非常的好，那么本来有那个水流冲冲的声音，你可以听得很清楚，现在水流那个量比较少了，所以你听到的声音很小。弟兄姐妹，对于保罗来说，死亡不构成威胁，因为他已经死了。已死的人死亡就不再是威胁，也不了解。如果你没有死过，死亡当然对你是威胁。如果你死了，你就明白什么是能力。为什么我会觉得说这个在北京侍奉主的传道人何等的可惜？因为他不太明白与主同时的道理。我想这个时代很多的传道人很少，可能没有一个人压力像保罗那样的大，挫折像保罗那么多，威胁像保罗那样的大，就是他所说的威胁，遇到了困难像保罗那样的多，逼迫像保罗那样的多。但是我们很少看到保罗需要 take sabbatical， 为了要疗伤。我不是说传道人不需要 sabbatical 有不同的意义，但是保罗已经学会了，他知道怎么跟随主，怎么面对挫折，面对坎坷，面对打击，面对疾病，面对侮辱，面对践踏，面对死亡。保罗计算过了。所以当我说什么是真假能力，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能力，但是真正的能力是这种能力，从十字架彰显出来的能力，是我刚刚所读的这段圣经，就是有宝贝在瓦器里面，而这个能力是透过十字架死的能力彰显出来的，而使我们可以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被不是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是死亡，是这样的一种死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需要，我们支持过好些神学生，其中有一个神学生叫做小光，可能有人读过他的书，他写了一本书，中福出版的《冲破灵界的黑暗》。他学过气功，最早的时候他学五禽功，后来学这个延伸的气功法，后来到北京这么中华养生怎么？什么中华养生什么意志功，跟什么张宏宝学那个气功，后来张宏宝不是发生车祸死掉了吗？后来他学到那个阳神出窍，阳神出窍就是说灵魂可以离开身体，所以有一段时期他睡觉的时候他不敢仰着睡，因为仰着睡灵魂比较容易离开身体，俯着睡灵魂比较不容易离开身体，灵魂离开身体以后他会回来还不知道。哎，他在读大学的时候他还没有信主，有一段时间还没有信主，他可以遥感治病， 你们给人家遥感治病过吗？弟兄姐妹，他知道这样的能力，他经历过这样的能力，但是他知道这样的能力有一个很大的黑暗，很大的陷阱在里面。New Age 也在追求能力， New Paganism 也在追求能力，他们从人的潜能里面去追逐能力，去探索能力，去吸取能力。但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讲的是与主同时的能力，而这个能力是我们所有要侍奉主要做短宣的，你需要有这样的能力。 你就能够像 Eric Liddle 一样，你知道当他得到奥运金牌的时候，回到 Edinburgh 他继续在那有一年的时间，他多少 invitations， 全英国的人都不了解为什么这个 Eric Liddle 前途似锦，他的名声如日中天的时候，他竟然放下一切到中国去做宣教士，没有人了解，世界对他没有任何的吸引力。我们需要这样的能力，所以我们下面就谈我们怎么样向罪死。我们再来看圣经哈，罗马书第六章，第十跟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他死是降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看自己是活的。好，这里圣经讲得很清楚，有一个是向罪死的能力，这里是讲耶稣他向罪是死的，我们与主同死，让我们也可以向罪死掉。要向罪死掉何等不容易，我昨天已经讲过，我们是在罪孽里生的，那个罪性的捆绑何等的大，没有人能够胜过罪。罪是妩媚动人，罪是恐怖有力。妩媚动人的意思就是说，你何等容易落入那个罪的陷阱，你陷去以后，陷入以后你就拔不出来，因为罪是恐怖有力把你抓住。很多人婚姻出轨，有婚外情，因为妩媚动人。有人落入那个赌博的那个捆绑里面，因为赌博也是妩媚动人。有人落入很多 drug abuse substance abuse 里面， drug substance 都是妩媚动人。几年前我在 Vancouver 的时候，住在一个弟兄的家，叫刘永宁，可能我们中间有一些人知道他。他告诉我，他说有一段时间他就是在那个赌瘾里面，赌博的瘾里面他出不来，他一年有半年的时间在拉斯维加斯的 casino 里面赌博，他赚了很多的钱，但是也输了很多的钱，他赌$100,000，所以他的太太，他的孩子非常的难过，他的太太跟朋友说，如果我这个先生能够放下赌博，能够离开赌博，就好像公鸡能够生蛋一样。那个赌博的那个捆绑，罪的捆绑是大的不得了，但是耶稣能够救他。当他认识主的时候，主向罪死的能力可以临到刘永宁的身上，使他真正脱胎换骨。我住在他家的时候，他包水饺给我们吃，他说那段时间他包了10,000颗水饺。金俊坤博士，他是韩国宣传道会的创始人， 在1950年的时候，他的妻子被杀了，他的爸爸被杀了，杀妻之痛，杀父之仇，在他里面隐隐作痛，他里面充满了愤恨。有一天他祷告，神要他饶恕，那个愤恨的心抓住他，捆绑他，挟制他，牢笼他。他说，主啊，我怎么可能饶恕仇敌？罪的力量，愤恨的力量，苦毒的力量是大得不得了，但是耶稣降罪时的能力释放了金俊坤，让他能够原谅他的仇敌。后来他带领那个仇敌信了耶稣。弟兄姐妹，降罪时没有人能够做，但是耶稣借着十字架的救恩，让我们与他同死，以至于我们可以向罪看自己是死的。我在法国的时候，那边的弟兄姐妹跟我们讲说，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报税，因为你知道法国税催得很重，我们辛辛苦苦我们开餐馆，我们赚不了多少钱，但是我们要报20%的税，报30%的税，怎么样？我们的利润很少，所以我们都是漏税，我们报假账，我们有两个账本，我们有三个账本。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罪恶的捆绑？罪恶的捆绑，虚假的捆绑，很不容易。对很多人来说，有很多罪在我们生命里面挟制我们，要胜过罪不容易的事情。除非你死，死钱算了什么？对不对？你死掉了，你钱丢在死人的身上起不起作用？不起作用。你踢他起不起作用？不起作用。你用刀子砍他起不起作用？不起作用，因为已经死掉了，像罪死。弟兄姐妹，这是恩典，不是理论，你没有办法用医学去解释，没有办法用逻辑去解释，没有办法用理性去解释，这是恩典。恩典就是说何等奇妙，何等奇妙，为什么这样的恩典可以临到我，使我可以向罪死，我对罪没有反应，那是恩典。我等一下会谈十字架为什么那么有能力。第二，我们谈向世界死，向世界死也不容易啊。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我有7-8年的时间，我在托伦斯灵粮堂侍奉。每一天早上，我们有晨祷，从6:30开始。有好些年的时间，那个汪姑姑，就是汪纯义传道，跟我在一起祷告。我以前做见证说，其实我们交谈的机会很少，所有的交谈都是在祷告里面交谈，真的不骗你。因为我真的是很少跟他有什么交谈，但是我们常常在一起祷告，所以我们是在灵里面相知，在灵里面相识。他常常为一些事情祷告，我印象很深刻，他常为一些他过去认识的人，今天到了美国，他一直希望他们能够做传道人，而且他也知道说有一些人在中国大陆，他们有心智要到做传道，但到了美国来了以后，心智改变了，他们要代职侍奉。我不是说不能代职侍奉，我听说那个高尔基医生，我喜欢跟他开玩笑，他跟他们那个 session 就是那个 workshop 的人说，你们千万不要做牧师哦，除非你很清楚知道神的呼召哦，不然你稳死啊。当然是稳死，但是如果你死掉了就不怕稳死啊。所以我常常跟很多要做牧师的人说，你要做牧师你死路一条，如果你不认定那是死路一条，但你不要做，如果你知道是死路一条，你可以去做，非常的蒙福。其实很多灵性的锻炼是做牧师的时候锻炼出来，你知道怎么样为主的缘故来受苦， 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受苦，你没有办法讲，没有办法讲，但是你知道耶稣受多少的苦为教会。早期保罗为教会受苦，他自己所爱的教会，所建造的教会，他常常流泪的教会，但是那些人误会他，攻击他，毁谤他，向世界死不容易。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我年轻的时候喜欢读一本书，叫做《十字架的道路》。在这本书里面讲到一个故事，说这个故事可能是一个预言，就是有一座山，这座山是磁铁做的，磁铁懂不懂？那么叫做磁石山，所以所有的船只哈，它航行在那个海洋上，因为那个磁石山的磁力非常的大，你知道所有的船只，你知道船只上面都有铁器，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哎，铁片都受到那个磁石山的影响，就发出的响声来。那当那个船哈越来越靠，那其实而且那整个船的方向又受那个磁石山的影响，慢慢偏，慢慢偏。但是刚刚偏的时候没有察觉，了不了解？偏一点点啊，偏比如说这是90度，偏一点点，只有一度的时候你没有察觉，但是。对于船来说，你偏一度或者偏0.5度、0.1度都是很严重的偏差。那个磁石山很远，那个磁力大得不得了，那个船只很远的地方往那个磁石山那个方向开去的时候，就慢慢偏，慢慢偏，慢慢偏。最后就很多的瓷器，很多的铁片都被那个磁石山吸去了，而最后任何的船经过那附近都一直被吸到最后就撞到那个磁石山，整个船就沉下去。这个比喻讲什么事？就世界的吸力很大的，世界的吸力，你被它吸引的时候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其实你已经走世界的道路。在基督教界里面你走基督世界的道路，在教会里面你走世界的道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在侍奉神，我们在侍奉世界，因为在我们里面很多世界的观念，在我们里面有世界的想法。所以有一个传道人这样说，世界的光景是怎么样，它不全然是物质，也不全然是灵，它不只是人类撒旦罪而已，它是一种思想、灵气、气氛、生命，带着色彩的东西，虚华、时髦、嗜好、蛊惑。虽然这些名称没有一个能把它整个说明清楚，但它们都是说到它的。它辖制人类的能力是极其可怕，无所不在，及令人难以置信的蒙蔽。我们都是活在其中，呼吸它，行动在它的影响之下，受到其外表的欺弄及心帅的附和它的运行。这个传道人提醒我们，太容易，太容易，除非你明白死的道理。如果你不死，你就一定受世界的吸引，无论你做什么，包括你做牧师在里面。为什么很多牧师没有能力？没有能力有很多的原因，其中有一个能力是世界在牧师心中有影响，有辖制，有捆绑。你看，受到其外表的欺弄及轻率的附和他的运行，这是这个传道人提供的警告。世界在我们的心有多少的地位？所以约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我小的时候就会唱，不要爱世界，不要爱世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你们有没有教小朋友唱这样的歌？ 我从小就会唱不要爱世界，但是你知道你唱不要爱世界你还是爱世界，一面唱不爱世界一方面拥抱世界。第三，我们说像即使，其实在圣经里面我刚就是没有读那个世界的那个经文哈，就是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四节，我补读一下哈，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好，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请各位翻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翻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来读哈。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好，我们再念哥罗西书三章第三节，来往后翻哈，哥罗西书三章第三节，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向世界死，向罪死，然后向肉体死。我特别没有把这个肉体分开，因为有时候肉体跟死很难分，所以我就干脆写说是向即死。罪某种程度来说很清楚，世界有时候那个意义比较含糊，因为如果你去研究约翰的定义，什么是世界，世界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所以跟己跟情欲都有重叠之处。那么当我谈己的时候，比较是讲到说，好，我们向罪死，我们也知道说世界大概是什么样子，背后是魔鬼操纵的。但是己，如果我很喜欢艺术，当我跟随主的时候，是不是我一定要放下艺术？当我很喜欢政治，我跟随主，我是不是一定要放下政治？我很喜欢医学，我跟随主，我是不是一定要放下医学？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所以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那个问题不在那个所谓艺术，或者说音乐，或者说医学，或者是政治本身，而在于你对他们这些的态度。到底是艺术是首位呢，主是首位？到底是医学是首位呢，主是首位？到底政治是首位呢，还是主是首位？像即使，意思就是说我愿意向我一切这些喜欢也死掉，意思就是说我愿意让主在这一切的事上还是居首位。比方说我很喜欢画画，但是我过去这二十年我没有时间画画。我喜欢学 violin， 但是我过去这二十年没有时间好好学 violin。 有时候我们需要为主把自己的嗜好放在实地，把自己的抱负放在实地，把自己身体的舒服放在实地，这是不容易。所以我为什么喜欢讲 Eric Liddle， 特别当我今天晚上谈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觉得 Eric Liddle 在他短短的四十几年的时间，他是不断的学习向世界死，向罪恶死，他也是向己死。你看他在英国多舒服，但是他到了华北那个充满战乱的一个环境，我看他的传记 Pure Gold， 后来翻成中文是勇夺金牌。那么在那个传记里面描写说，有一段时期华北他出门就会碰到四种人， 碰到这四种人都可能，第一个他被抢劫，第二个他可能被打伤，第三个他可能死掉。哪四种人？第一个国民政府的军队，第二个八路军，第三个土匪。第四个日本人。所以他在那样的环境里面，烽火漫天，常常打仗，常常发生冲突，他旅行的时候有可能就死掉，但是他喜欢在那个环境里面侍奉。他是属于英国伦敦会，英国伦敦会是 Congregational Denomination。 那么他们这个 Congregation Church 在这个维章县，就是河北有一个地方哈，萧章，对不起，萧章县那个地方盖了一个 很大的礼拜堂，而且他们在那附近展开一些拓荒的工作。他一直有负担，他本来在一个中学，就宣教士的，也是一个西方人的，就是收容这个西方人的中学的子弟的一个学校里面教书，但是他最有负担的需要到那个萧章县去做拓荒的工作，是非常的艰辛。第一个交通不方便，那个居住的环境非常的艰苦，然后做这个拓荒的工作，他的中文又不是很流利，那个文化的差距很大。你知道为什么他要走那么艰难的路？这个就是那个志清告诉我啊，就是 Jesse 告诉我，就是说当他到云南到那些偏远的地方去，很多的宣教士就死在那里。这些人不是说没有文化的人，这些人不是没有背景的人，这些人可能在他们的祖国，在他们的家乡都是非常出色的人，家境可能是非常好的。像 CD Star 他的祖先留下100万英镑给他，C.D. Star 就剑桥七杰其中的一个，100万英镑。后来他最后是住在非洲的那个小的茅屋里面，英国伦敦的 mansion 不做，住在那个茅屋里面。这是像即使很不容易。他们不只是去做短宣，做短宣我们都很感动了，他们不但是做长宣，而且他们就说我要死在中国。我们知道很多女宣教士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其实都向爱情死掉。其实很多女宣教士他们可能有很好的对象可以结婚，但是为了主的缘故他们都放下。有一次我听那个周淑慧牧师讲说，他在飞机上看那个彭蒙慧的传记，我自己没有看过，但是我知道我是在台湾的花莲长大，最早彭蒙慧到台湾就在花莲工作，那个时候他有男朋友，后来就是为了侍奉的缘故他跟那个男朋友分开，以后他就是孤零零的在台湾，他侍奉主，他创办就是传播协会，他开办空中英语教室，多少人是他的学生。我中学的时候也常常听那个空中英语教室的节目。弟兄姐妹，这些人他们牺牲他们的一切，他们向即使，向他们的爱情死。他们很多年轻的孩子，他们年轻的时候憧憬爱情，憧憬美好，美好的将来，但是他们愿意向这一切死。为什么可以？因为耶稣为我们死，耶稣他向罪死，耶稣向世界死，耶稣也向自己死。所以让我们这些与他同死的人可以向罪死，向世界死，也向己死。向己死其实是很难。我大学的时候又听到那个苏恩佩这个宣教士告诉我们一个故事，我也从来不会忘掉这个故事。他说在罗马帝国的时代，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师，他非常会雕刻，非常会设计，有一个非常出色雄才大略的皇帝去请他设计一个宫殿。 然后把他的名字放在那个宫殿最显眼的地方。他把那个建筑物建好了，那名皇帝的名字也摆上去了。可是经过了若干年，经过了几百年，那一栋建筑沉在海底。当那个建筑沉到海底以后，那么很多的那些潜水夫就到海底里面去打捞，去探索。后来他们到海底去打捞去探索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很大很漂亮的那个宫廷还在，不过他们要找那个皇帝的名字已经找不到，原来出现皇帝名字的那个地方发现不是皇帝的名字，是那个建筑师的名字。原来这个建筑师非常的聪明，他知道隔了不久，隔了若干年，隔了几百年以后，这个建筑物一定会透过这个风吹雨淋日晒慢慢的腐蚀，腐蚀以后这个皇帝的名字会越来越模糊，会越来越淡薄，最后会消失，然后最里面最坚固最显眼的就是他自己的名字佛先出来。你知道我大学听到这个故事，经过了三十几年，我从来没有忘掉那个己是何等的可怕。难怪马丁路德说，在我里面有一个更可怕的教皇，不是坐在宝座上的教皇，是我自己。耶稣像己死，你要像己死很难，但是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他向罪死，向世界死，也向己死，让我们因着神的恩典可以向己死。所以我们在读罗马书第六章，请各位翻到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到第七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圣经。来，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生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好，我们都知道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凭信心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为什么我们不凭信心相信我也与耶稣基督同死？好像我这里有一本圣经，如果把圣经寄到北京，现在高耀基住在北京，好，他们马上要回北京去，我把这个圣经包起来送到邮局，然后写上高耀基在北京的地址，在雅音村那里，然后可能隔了几个礼拜以后，透过这个水运啊，可能这本圣经先到了 Long Beach 的港口，然后坐船在太平洋漂流两个礼拜，然后到达了这个天津或到达北京，然后辗转几天以后会送达到高耀基的府上。我的奖章放在这个圣经里面，那三个礼拜这本圣经所经历的，这个奖章也经历了。这本圣经在路上颠簸，这个纸也在路上颠簸过。这本圣经在海洋上有太平洋那个高高在上的日头照晒，那么这本圣经被太阳晒了，这个纸张也是受了这个太阳光的影响，在这本圣经里面产生炙热。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在耶稣基督里，耶稣所经历的我们也可以经历，这是何等奇妙的恩典。当圣经说我们已经死了，我们的生命与耶稣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躺在棺木里面，当我们躺在棺木里面的时候，你知道会有一群人围绕在周围观看，那个哭的最难过的就是我们自己，但是这是一定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让我们可以向罪死，可以向世界死，也是向己死。当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十字架的恩典里面可以向世界死，可以向己死，可以向罪死的时候，那个能力就是让我们可以一生无论遇到任何的挫折和打击可以继续的侍奉。马太福音耶稣告诉他周遭的人说，来跟从我，你们要舍己，背起你们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其实那个呼召里面有三个步骤，而那个三个步骤其实当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常常那个次序是颠倒过来。什么叫做颠倒过来？如果按照那个经文的顺序说，舍己，然后背起我们的十字架，然后跟随主。但是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其实舍己是我们做不到的。我刚刚已经讲，我们没有办法让自己死掉。你可以把敌人咒死，可是你没有办法把自己咒死。有没有人把自己咒死？你可以把别人打倒，但是你没有办法把自己打倒。所以舍己本身你根本做不到。所以经历里面事实是这样，你先跟随主。你去读诗篇二十二篇第六节，那是描写耶稣，耶稣说我是虫。要不要了解虫是什么意思？虫你把它踩死它就死了，那个是虫。蛇是什么？你踩一下呼，它反过来咬你，那是蛇。所以你是像蛇不像虫。所以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如果说主我愿意像虫，是主死了，那个死有一个很大的恩典临到我，让我可以死，我才能够舍己。所以跟随主然后背起十字架，当我背的时候我不能背，因为我死没有死掉我不能背。为什么？因为我一背我就受伤。而当我说我背，其实不是我背，是耶稣在背，耶稣在背。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那个呼召是在新约的那个特殊的环境里面，那个牛啊耕田的时候有两个轭，耶稣说我负一个轭，你也来负一个轭。其实你是跟着耶稣，真正的重量是放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耶稣说你们来跟从我，其实是我背那个重担，是我死了。你只有一个目标，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住在我的里面，你跟在我的后面，我死你也跟着死，我是虫你也是虫。那么十字架是压垮我，不是压垮你，所以你就不会需要疗伤，因为你从来已经就死了。你死了你就知道怎么样面对挫折，面对打击，面对环境的煎熬。这是保罗的经历。我过去这很多年不断的思想十字架，我爱慕十字架。在我的侍奉里面，虽然我很多人以为说我是很喜欢文化，不是，因为如果文化没有十字架的救赎，文化就是一直会堕落下去。所以我们的恩福杂志每一次最后那个封底文 叫做疏清哈、啊。那么问说为什么是疏清哈、啊？就是清就是我哈、啊，陈中清，疏就是刘良淑哈、啊，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写的，主要是我太太执笔。每一次我都告诉他说，你都是用十字架做结束，十字架是拯救这个世界唯一的良药，在所有的事情里面，你用十字架永恒的光去照所有的事情，然后从十字架提供解药良药出路。所以你去看每一篇都有十字架，应该是没有一篇例外。因为我不断地告诉陈师母说，每一次你写任何的文章，你都要放十字架在里面。无论写社会性的、写政治性的、写苦难性的，任何一种的文章，你都要把十字架放下去。为什么？因为只有十字架是答案。我说耶稣只有 plan A， plan A 就是十字架的 plan， 就是十字架的计划，就是死亡计划。只有死亡计划才能够救这个世界。我在北京的时候也跟何光户，何光户是人大的一个做基督教研究的教授吃饭，我跟他谈过很多次，前几个礼拜是最近的一次。每次我去他都说一定要请我吃饭。那么他在这个人大的出版社里面就是最近出了一本书哈，就是讲到中国社会跟宗教，就是分析五大宗教跟社会的关系。那么基督教那个部分是孙毅教授所写的，你们可以去看那个人大出版社去年才出版非常新的一本书。那么他就把他编的这本书送给我，那么我回去我就看，就是特别看基督教这一块。那很奇妙，这个孙毅教授所写的这一块怎么讲基督教，大概是在全中国这个所谓公开的这个出版社里面没有那样正面讲基督教超过这篇文章。而这本书可以在中国大陆不断的畅销，不断的发行，其中他们做了很多的问卷调查，就是说问为什么今天学生愿意信主。你知道最大学生愿意信主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基督徒生命的见证，没有别的。所以我们整个，我们向罪死，我们向世界死，我们向己死，我们跟随耶稣，我们背起十字架，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像耶稣。我昨天晚上不是讲说，你为什么要跟别人比？你不要跟牧师比，你要不要跟所谓的一些人比？你要跟耶稣比。当你跟耶稣比的时候，你就会悔改，你会觉得说你羞愧的无地自容，你需要不断的悔改，你需要不断的把自己献上，在献上。历史上有太多太多的人，他们反对基督教，但是当他们面对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无言以对，除非他们捏造一些错误的证据要来控告耶稣，要来污蔑耶稣。当耶稣基督被抓的时候，可以说五个站在敌方阵营的人都说耶稣基督是无罪的。我们知道连比拉多，比拉多的夫人犹大被同钉的强盗，还有执行刑罚的百夫长，他们都异口同声说耶稣基督是无罪的，耶稣基督是好人，耶稣基督是义人。而整个我们属灵的追求，我们的这个培训营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我们要灵命成长，灵命成长的目的就是要像耶稣。 Eric Liddle 从他认识主那天开始，他也不断地跟主说，主啊，我盼望能够像你，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我希望能够像你。他被关在集中营的时候，你知道 北京常常有那个北方啊，常常有那个风尘暴，所以有好几次那个风尘暴很厉害，别人还在睡觉，他就四点钟一大早他就出来起来清扫，别人不要做的他主动的去做，他是个运动明星，他是个运动健将，但是他做最出众的活，最卑微的事情，没有人要做的他去做，他愿意在每一件最小的事情上活像耶稣。如果我们周遭有这样的人，如果在中国有更多这样的人，我相信中国会有更大更大的改变，基督教的信仰在中国的传播有更大更大的影响力。我在香港参加那个耶鲁对话的时候，有一个北大的客座教授，他是韩国裔的人教授，他跟我们讲一个见证，我也是很感动。其实他也是达拉斯神学院毕业，他是牧师，但是他名片上没有牧师。他说他自己已经有两个小孩，但是他领养了四个小孩，都是有残疾的。我这次本来很想去他家看他，他一直说陈牧师你来，你一定要到我家来，我是很想去看，但是我排不出时间来。但是我最后就讲他的见证，他说他家里六个小孩，就八个人住小小的房子，这四个他领养的都是有残疾的，他说他爱他们，都是小小的3岁到8岁，你看他们已经忙得不得了。我们需要这样的真正愿意活出耶稣基督生命的基督徒，无论是教授，无论是贩夫走卒，我们需要向罪死，向世界死，向己死，天天背起神给我们的十字架，舍己跟随主。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今天晚上我们聚集在这里，我们再次面对你的话，面对历史的见证人。主啊，我们也是再次面对自己属灵的光景。主，我们再次悔改。主，我们求主赦免我们。主，很多的时候我们活得不像样，我们太不像耶稣，太少反射出基督的荣耀。主啊，很多的时候我们爱世界，我们爱自己，我们不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虽然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在中国的社会里面没有影响力，没有见证。主啊，求主帮助，一方面你向我们说话，主啊，让我们不会爱这个世界就走低马的道路。如果主你呼召我们，我们不肯放下北美优渥的物质的环境，你无论要我们到中国，到世界的任何的角落，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会顺服。主，让我们知道所有属灵的祝福都隐藏在我们对你的顺服里面。好像 Eric Liddell， 他活在这个世界上，他讲的最后的两个字就是完全顺服， Complete Surrender。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完全顺服，好叫这个世界，这个充满败坏充满罪恶的世界得见主的荣耀和能力。主啊，引向能力的路就是与主同时。主啊，这个我们做不来，但是当你的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当你的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你就可以把我们带入与主同时的实际里。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